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四篇。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要是讲到这个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按表面来说只是一大堆的人名字，但是我们挖到它里面的深处，就可以挖出很多的丰富来。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很多不同的丰富的点。那这些的话呢，不是一些奶水，一些外面的一些的肉，这些的话是骨头的话。在这篇信息里面呢，我们就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些骨头的话里面。在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一些的点是需要我们运用我们的心思，同时运用我们的灵，才能够了解它里面的丰富。在第一章第六节说，这个大卫他生了所罗门，换句话说，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但是如果我们比较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的家谱，他说大卫的儿子是拿单，那是怎么讲呢？究竟这个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呢，或者是大卫的儿子是拿单呢？我们要知道，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就分出两条不同的线，一条线呢就终极于玛利亚，另外一条线就终极于约瑟。那所以呢，无论是玛利亚或者是约瑟，都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们是属于两个家谱的系统的，一个是从所罗门的系统下来的，一个是从拿单的系统下来的。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说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路加福音的家谱说大卫的儿子是拿单。我们呢，如果读这个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五节，就可以看见拿单和所罗门是两个不同的人。在路加的记载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家谱，那拿单呢是玛利亚的先祖。马太的记载呢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家谱，那所罗门呢是耶稣的父亲约瑟的先祖。一个家谱是玛利亚的线，是妻子的线，另外一个家谱是约瑟的线，是丈夫的线。玛利亚和约瑟都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们是来自同一位先祖传下来的两个家族，一个家族是所罗门家，另外一个家族是拿单家。在神的主宰底下，这两家的后裔玛利亚和约瑟就成为婚配，生出基督来。基督是经由所罗门和拿单都可以算位算作大卫的后裔，这是基督有两个家谱的原因。那我们看见这所罗门和基督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因为严格来说，基督不是由约瑟生的，是由玛利亚生的，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的线与基督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所以严格来说，所罗门不是基督直接的先祖，他和基督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他的后裔约瑟与基督同从他而生的玛利亚结了婚，所以他才成为基督的先祖。这个旧约里面没有说基督是所罗门的后裔，但是一直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虽然这个基督不是所罗门直接的后裔，但是呢，旧约里面讲到基督的预言却每一句话都应验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所罗门的线。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就是罗伯安，从这个罗伯安开始，大卫的国就分裂了。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说，只有一个支派是跟随大卫，那大卫本身就是犹大支派，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的支派，就是两个支派。那这个呢是为着基督留下来的，基督需要 一个属大卫家的国，因为他必须升为大卫王位的继承人。假如这个大卫的国全国都瓦解了，就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让基督升作大卫王族的继承人。所以啊，神为大卫保留一个支派，表面看来这个支派是为着大卫保留的，实际上呢是为着基督保留的。这个大卫的国分裂了以后就成了两部分，在北方就称为以色列国，在南方就称为犹大国。北方称为以色列国是由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组成的，南方称为犹大国是由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组成的。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字啊，这个名称啊是普遍的，犹大国这个名字呢是地方性的。那就你而论，哪一个名字是比较有意义呢？是以色列国呢，或者是犹大国呢？那你问我，我的确会喜欢以色列国，因为啊，那个是更包罗的，更普遍的，是为着大多数人的。我绝对不会喜欢犹大，因为犹大呢，它是太地方性，太狭窄了。但是呢，以色列国虽然比犹大国更普遍，但是在基督的家谱里面连一个以色列王的名字也没有，他们是太普遍性了，他们从基督的家谱里面被除外了，他们被这个隔离在外，因为他们不是连于基督。这幅图画就好像旧约里面其他很多东西一样，都是为着我们的学习而记载的。这一切的事都是新约时代所发生的事的一些的预表。今天呢，我们看见的事是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从原则上来说，起初教会是一，但在一段时间以后教会就分裂了，不是分成两部分，可能是分成2000多部分。那可能有的人就问，以色列国的人不是也是神的子民吗？当然是，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是在基督的家谱这条线以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的线以外，就是说你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你不是为着基督，你是为着基督以外的事物。请大家想一想今天的光景，我们都是真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是单一的、纯粹的、完全的、绝对的为着基督呢，还是我们为着别的事物呢？假如你是为着基督以外的事物，那你就是在基督的家谱这条线以外。因着这个缘故，北方的国就是较大、较普遍的国，却没有一个君王，包括在基督的家谱里面。好，我们看过罗伯安以后，我们下来啊看一看这个第八节，讲到约兰生乌西亚。这个约兰是一个犹大王，乌西亚也是一个犹大王。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这个用心来听一听。这个马太福音说约兰生乌西亚，但是按照历代记上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呢，他说约沙发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那里不是说乌西亚，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斯，约阿斯的儿子是亚玛谢，亚玛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这个在列王记下第十五章第一节第十三节这个和合本呢，都把这个乌西亚这个翻作是乌西亚，雅典的雅。那无论是乌西亚，亚洲的亚，或者是乌西亚，雅典的雅，它都是啊这个另外一个名字，都是亚撒利亚。那现在这里刚才一大堆名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这个历代记上第三章 那里说啊，这个月兰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才是乌西亚，这个中间呢还有三个名字。但是马太那里呢，他说月兰一跳就生乌西亚，换句话说一跳就跳了三代，就跳了这个亚哈谢、约阿斯和亚玛谢这三代呢，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就通通跳过去了，没有提这三代。所以按照历史来说，这个乌西亚是约兰的祖父的祖父，但是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呢，他却说乌西亚是约兰的儿子。那下面呢就解释为什么这样。这个亚哈和耶洗别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跟犹大王约兰就通婚了，这个通婚是一个邪恶的联婚，就败坏了约兰的后代。所以从那个以后，约兰的后代呢就都被败坏了。亚哈是一个北方的王，他的妻子耶洗别是完全和偶像有关的一个邪恶的妇人，因着耶洗别和魔鬼是一，耶洗别就败坏了他的丈夫亚哈，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就被犹大的一个王约兰娶了她去。那这个女儿就教导约兰敬拜偶像，与偶像是一，所以呢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家族就被败坏了。根据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这个约兰的三代的后裔都从基督的家谱里面删除了。这个出埃及记20章第5节怎么讲呢，他说弃绝神拜偶像的人，他们败坏自己，要受神咒诅，直到第三第四代。所以约兰王的三代从基督的家谱里面删除，就是因为啊他娶了一个邪恶的夫妇，一对邪恶夫妇的女儿。那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假如我们要和基督联合，要有分于基督的家谱，就绝对不能够涉及和有偶像有关的事。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是绝不容忍这个拜偶像的事。什么时候我们娶了一个拜偶像的太太，那么我们下面的三代啊，就都要从基督的家谱里面被删除。这个就是约兰生这个乌西亚给我们看见这个内里的意义。好，下面我们就跳到第11节。第11节说约西亚生耶哥尼亚，这个约西亚生尼哥尼亚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历代记上3章15节，我们可以看见那里说约西亚的次子第二个儿子是约雅敬，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所以呢这个约西亚也不是直接生耶哥尼亚，约西亚他是先生了约雅敬，约雅敬才生耶哥尼亚。换句话说，耶哥尼亚是约西亚的孙子。但是呢马太福音说约西亚生耶哥尼亚，换句话说又跳了一代，就是跳了这个约雅敬。那为什么约雅敬被跳过去呢？约雅敬这一代从基督的家谱里面掠去，一定是因为他是在埃及法老所立的王，因为他这个王位啊是埃及法老所立的，并且呢他就做了法老的傀儡，为着法老来征税，这是列王记下第23章讲的。因为啊他和埃及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所以他就从基督的家谱里面被剔除出去。埃及是代表世界，所以从这两段的记载来看， 任何与偶像有关的或者与世界联合的人都要从这个基督的家谱被除外。越南他的三代的后代因为与偶像有关就被去掉。这个约西亚因为他的儿子与这个埃及有关所以也被去掉。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再后面一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做俘虏的人经由他们的后裔就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婚配就与基督有了间接的关系。那我们看见呢，这些俘虏啊就是在被掳的时期里面那些人的名字也包括在这个神圣的家谱以内。那这些被掳的人就是这些堕落的人经过由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就都与基督有了这个间接的关系。虽然他们是落在一种的被掳的光景但是因着他们与这个玛利亚的那条线连起来所以呢他们就在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了间接的关系。好，刚才我们说这个第十一节是讲到这个约西亚的儿子其实是他的孙子耶哥尼亚。这个耶哥尼亚呢有一些事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耶哥尼亚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马太第一章里面不算是君王。为什么呢？因为耶哥尼亚是在被掳的时期生的，并且呢耶哥尼亚曾经做过巴比伦的俘虏。这个历代志下第36章那个约雅金呢，约雅金就是被掳去的那个约雅金就是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那个耶哥尼亚。按照耶利米22章28节到30节的预言来讲，那里说耶哥尼亚的后裔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大卫的王位，所以耶哥尼亚是没有后裔的，他所有的后裔都与大卫的王位断绝了。如果基督是耶哥尼亚的直接的后裔，那就他就没有资格继承这个大卫的王位。虽然耶利米书22章28到30节说耶哥尼亚的后裔都不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呢下面一章第5节说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苗裔啊，不是为着所罗门也不是为着耶哥尼亚，是为着大卫，就是追回到前面去。他说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苗裔，就是后裔的裔啊，这个苗圃的苗。那这个苗裔呢要掌王权并且兴盛。那这个苗裔是谁呢？这个苗裔就是基督。那前面一章说耶哥尼亚的后裔不能坐大卫的宝座，后面一章却说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苗裔啊，要掌王权，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预言呢就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基督虽然不是耶哥尼亚的直接的后裔，但是却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所兴起的一个苗裔，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的名字大家都熟了，就是被掳归回的那个省长。我们呢来比较历代志上第三章第17到19节，那里说耶哥尼亚的儿子是撒拉帖比大雅，比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所以从这个历代记上我们可以看出所罗巴伯是撒拉帖的弟兄比大雅的儿子。换句话说呢，这个所罗巴伯啊不是真正是撒拉帖的儿子，而是啊这个撒拉帖的兄弟这个比大雅他的儿子。但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他说 沙拉帖生所罗巴伯呢？这个所罗巴伯啊，不是这个沙拉帖的儿子，是沙拉帖的侄子，但是却成了他的后嗣。可能这个就照做生命记第25章第5节到第6节有一个事例，那里说假如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子做他的后嗣，那他的兄弟就要娶他的妻子为他生子立后。如果没有这个事例，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了解这个马太的家谱。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记第25章这样的规定，我们呢、对这个马太福音第1章第12节这个撒拉帖生所罗巴伯这件事呢，就没有办法解释了。这个生命记第25章那段话是与基督的家谱有关的，换句话说一定是这个撒拉帖死了，所以他的兄弟就是比大雅就娶了撒拉帖的妻子，然后呢就生了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这个按照生命记第25章就是属于这个撒拉帖那条线的，是撒拉帖的后裔，是这样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了这个所罗巴伯。以斯拉第2章第1到第2节说，所罗巴伯是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的首领之一，也就是说他是主恢复里面的一名的首领，这是一件大事，他是重建神殿的一名的首领。这个以色列人啊，若不从被掳之地归回，基督就不可能生在伯利恒。旧约里面明确的预言，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要生在伯利恒。假设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回到犹大，大家都留在巴比伦，那么当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到了，哪里会有人在伯利恒呢？就没有人在伯利恒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领会神为什么吩咐被掳的人归回。神吩咐被掳的人归回，不仅仅是为着重建圣殿，也是为着给这个基督生在伯利恒做一个预备，做一个准备。今天的情形是完全一样。有些人可能会问，留在巴比伦和归回耶路撒冷有什么不一样呢？只要我们敬拜神，我们在灵中行事为人，那不是一样吗？在你可能是一样，但是在基督却不是一样。基督需要有一些人把他带到伯利恒去。你可以在巴比伦敬拜神，并且在哪里啊？在灵中行事为人，但是你要相信基督是绝不能借着你在巴比伦升到人性里面。这个需要一个专特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从巴比伦回到犹大，就是回到神所命定的地方。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有一些以色列人就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人的后裔，他们等在犹大那里。那个时候约瑟和玛利亚不是在巴比伦，乃是在犹大。基督要来到地上，就必须要有一些他的那些被掳的百姓先归回。第一次基督的来临是这样，第二次基督的来临也是一样，他需要一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到正当的教会生活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到第16节，他说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耶稣的父亲。所以这里说啊，是雅各生约瑟，换一句话说，约瑟的父亲就是雅各。但是按照路加福音3章23节，他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这里又乱了。那究竟约瑟的父亲是雅各呢，照着马太讲，或者是西利呢，照着这个路加讲。按照路加的记载，在这个路加3章23节，他说依人看来，照着原文的意思就是按律法看来。所以路加的记载是按照律法讲的，换句话说约瑟啊，他实际上不是西里的儿子。 乃是按着律法算，他才是他的儿子。他的生父啊是这个雅各，但是呢他这个按照法律上他是属于这个希利的儿子。约瑟是玛利亚的父亲，希利的女婿。这个希利是谁呢？希利是玛利亚的父亲。那么在这里呢，他说这个约瑟是按照律法来说是希利的儿子。这个事例啊，可能是照着民数记第27章第1到第8节，还有第36章第1到第12节，那里神所命定的一个规矩。那里说，父母假若只有女儿做后事，那个产业就应该归女儿，但是女儿只能嫁给同支派的男子，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产业就留在原支派以内。假如没有马太第一章，我们可能会稀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不仅仅是某种定规的记载，这个是与基督有关的事，就是民数记第27章跟36章里讲到这个女儿她嫁给一个男子，而这个男子呢就归到这个母家去，产业就留在原支派。这个事呢是与基督的家谱有关的，因为啊这个耶稣的母亲就是玛利亚，她是啊这个基督是从这个童女生出来的。那我们看见呢，这个玛利亚她就是希利的女儿，但是呢在路加福音他说约瑟是希利的儿子，换句话说呢，这个约瑟是过到这个希利的家里面，也就成为希利家里面的一份子，来承受了这个希利的那个产业。我们相信了这个玛利亚的父母他们没有儿子，所以呢玛利亚就承受了父母的产业，并且呢就嫁给同一个犹大支派的人，就是约瑟。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连民数记27和36章的定规也都是为着基督的家谱而有的，全本圣经都是基督直接或者间接的记载。好，下面我们来看呢，这个约瑟作为玛利亚的丈夫是怎么讲的。在马太福音这个家谱里面的记载啊，不是说约瑟生耶稣，上面呢前面都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但是呢到了这里不是说约瑟生耶稣，他是怎么讲呢？是说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停下来，然后下面说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说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没有说耶稣是从约瑟生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他不是从约瑟生的，这是圣经里面清楚讲。因为啊这个圣经在旧约里面创世纪预言说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并且呢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说他要为童女所生，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因着这两个旧约的预言的缘故，基督就不能说是约瑟所生，因为约瑟是一个男人，同时呢约瑟又是耶哥尼亚的后裔，而耶哥尼亚的后裔当中，这个耶利米书第22章清楚讲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大卫的王位。假如基督是从约瑟生，就会从大卫的王位里面被剔除出去，但是呢玛利亚她是一个童女，并且呢这个玛利亚这条线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玛利亚是生出基督的适当的人物。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婚配就使约瑟与基督发生关联，并且呢使基督的家谱那两条线联合成为一线而带进基督来。假如啊大家要对这个有更深刻的印象呢， 就需要去看看生命读经里面，或者在恢复本里面，它有一个图表。那这个图表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上面一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一直到耶西、大卫，都是一条线的。从大卫开始就是两条线的并排的，一个就是拿单的线，一个就是所罗门的线。那所罗门的线就结束于约瑟，拿单的线就结束于玛利亚。那这个耶稣就是从约瑟、玛利亚生的，也就是从所罗门跟拿单的线合并起来生的。而这个所罗门跟拿单又都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我们来看呢，这个表里面头一个名字是神，最后一个名字呢是耶稣。这个表是从神到亚当，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经过以撒、雅各，一直到大卫，然后从大卫以后分成两条线。第一条线是从拿单到玛利亚，第二条线是从所罗门到约瑟，然后末了在神的主宰里面，约瑟和玛利亚的婚配就把这两条线连在一起，那就借着这个联合就带进基督。所以呢，我们这个花时间来看这个图的时候，最主要就是看这个大卫的子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拿单的线，就是生出玛利亚，一个就是所罗门的线，就生出这个约瑟。我们一看一看这个图啊，就领会到这个神的主宰是何等的美妙。今天呢，我们要看见所有的婚姻都是在神主宰的底下，尤其是那些与基督有关的婚姻。如果我们的婚姻是要与基督有关的，那我们就必须啊，要把自己放在神的主宰底下。从神一直到大卫，这个家谱是一条线，从大卫到耶稣，这个家谱是两条线，但是这两条线借着约瑟和玛利亚的婚姻就叫做联合起来。由玛利亚生的耶稣就应验了一些预言，就是关于女人后裔的预言，还有这个童女生子的预言，还有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和后裔得福的预言，还有对以撒、雅各的预言。那这些预言呢，和对亚伯拉罕的预言是相同的。还有就是对犹大的预言，就是犹大将要成为君王的支派，还有就是对大卫的预言。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出生啊，是应验了这么多许多的预言，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女人后裔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七章童女生子的预言，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的预言，得福气的预言，这个创世纪二十六、二十八章这个以撒、雅各的预言，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对犹大的预言，还有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对大卫的预言。虽然耶稣的出生啊，应验了旧约那么多的预言，但是呢，这个耶稣不是耶哥尼亚的后裔，耶哥尼亚的后裔呢，根据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是不能在王室的线上，所以照着神的主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嫁了给耶哥尼亚的后裔约瑟。耶哥尼亚是否是在王室的线上，但是表面看来耶稣是耶哥尼亚的后裔，实际上却不是，所以这也应验了这个耶哥尼亚的这个预言。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呢，他不是所罗门的后裔。你看，只有神啊才能够安排这样的事。你越看这个图表，你就越只能赞美神的主宰。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你得救的历史，你去想一想，你就会看见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不要以为约瑟和玛利亚的婚姻是巧合，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神主宰的手在哪里计划的。同样，我们信主的时候与基督联合，我们的得救也不是巧合的，这也是神圣的手所计划的。有的时候我感谢主说，我真喜乐，主啊，你没有让我生在公元前二十年， 乃是让我生在二十世纪，你使我生在一个传教士的把圣经带到去的地方。有一天我从一位基督徒的母亲生下来，后来我得到机会听见福音，并且我得救了，哈利路亚。你看，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当你和基督的联合起来的时候，这个联合也不是一个巧合，是神啊在后面仔细的计划了一切。神为着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调度了所有的环境来安排一切，这个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我们进入勇士的时候啊，也许我们会非常的惊讶，我们也可能会在那里啊呼喊说，赞美主，赞美主，主的主宰把我啊安排我的道路，叫我能够与基督联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玛利亚，就是童女玛利亚。玛利亚是童女，她与这个家谱里面另外提的四个女人不一样。玛利亚是纯洁的，是独特的，她不是从男人怀孕的，乃是从圣灵怀孕而生出基督。我们来看这五个女人呢、四个是再嫁的或者是犯罪的，一个是童女。从这五个女人的记述啊，就证明这个家谱里面所记载的人，除了基督是生在这个圣别里面，其余的人通通都是生在罪中。这个家谱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罪中，只有基督他是生于童女玛利亚，所以他不是生在罪中。这个马太福音呢，第十六节他用一句话，他说那称为基督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说法。在路加福音的家谱里面没有提到基督这个名称，路加提到耶稣这个名，因为路加证明主是来做人，不是来做受膏者，不是来做君王，不是来做弥赛亚。相反的，马太福音他是要证明耶稣是君王，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他就加了这句话，那称为基督的。这个马太福音呢，是特别指明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个家谱里面呢，有亚伯拉罕，有大卫，有玛利亚。这个亚伯拉罕、大卫、玛利亚是圣经里面三个可悦的名字，在神的耳中呢是甜美的。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代表信心的生活，大卫他是代表受十字架对付的生活，而玛利亚他是代表绝对降服主的生活。是三种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受十字架对付的生活，还有绝对降服主的生活。借着这三种的生活，基督才能够被带进人性里面。今天的原则是一样，我们来想一想这个传福音的事。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将基督带到人性里面。那要实行这个，就需要大量的信心，需要受十字架对付的生活，以及需要有一个绝对降服主的生活。假如我们有这三种的生活，就是有信心，有十字架，有顺服，那我们就能够把基督带到人性里面去，我们就能够传福音，把人这个带到主里面，也把基督带到人里面。下面呢就讲到两个这个家谱里面两个转折点。头一个转折点是大卫，这个大卫是列祖时代的结束，也是君王时代的开始，他是神用来结束列祖的阶段，开创君王阶段的那个界碑里程碑。所以呢他说从到了大卫，就提到大卫第一次，然后从大卫就提到大卫第二次。然后第二个界碑呢，就是里程碑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被掳， 所以那个铅骰呀、啊、也是提两次，它是从某某某某某一直到铅骰，那是一个顿点，然后呢就从铅骰又开始。在这个堕落的时期啊，没有人像亚伯拉罕和大卫那样做这个划时代的界碑，所以呢这个铅骰它只是提到一个 event 一件的事，它没有提到一个人，所以铅骰就成了一个界碑。那这个界碑呢不是荣耀的界碑，这个界碑呢是一个羞耻的界碑。那个时候啊，这个界碑不是一个人，那个时候啊，那个里程碑是迁徙到巴比伦的这件事。所以圣经里面是很谨慎的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没有人得胜做那个时代的界碑的时候呢，他只能用一些羞耻的事来做这个界碑，这个是一个羞耻。好，下面我们还要来看看呢那个数字的讲究。在这个第十七节啊，就提到有三组的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这个十四啊，是由十加上四组成的。四就是表征受造之物，在启示录第四章那里有四活物，第七章那里有地的四个角和四方的风，所以四就是表征受造之物。那十呢？十是表明完全。我们说十分之一就是完全的十分之一，所以呢这个马太二十五章有十个童女，我们的手和脚是十个指头十个脚趾，所以十呢就是表明完全。十四呢，十四就是表征完全的受造之物。那三倍的十四就是指明三一神，他自己和完全的受造之物调和在一起，这个就是三倍的十四代的意思，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三一神的身位它是父子灵，那这个家谱就是基督的家谱，分着三个阶段，就是列祖的阶段、君王的阶段和平民的阶段。那父神呢，它是符合列祖的阶段，子神呢，它是符合君王的阶段，灵神呢，它是符合平民的阶段。你看，这真是奇妙。所以三倍的十四，意思就是三一神与他完全的受造之物调和在一起。而这个基督的家谱，它的记载啊，就指明三一神与这些受造的人调和在一起。这个三一神是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波阿斯、俄贝德、耶西、大卫，然后呢再经过许多的世代，一直到玛利亚和约瑟，最后耶稣就来了。那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三一神经过所有的世代而生出来的，成为神性和人性的调和的一位。这个除此以外啊，这个十四的三倍，换句话说，十四乘三就是四十二，四十二代。那四十二又是什么意思呢？四十是在圣经里面是试炼、试有受苦的数字。基督是第四十二代，那四十二就是表征试炼以后的安息和满足。从这个民数记第三十三章那里，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以前是经过了四十二个站口。那照着旧约的记载，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这四十二个站口是一路受苦的，他们是受试炼、受试油并且受试验，他们没有安息，然后他们经过了这四十二个站口以后呢才进入安息。这个不光是啊，在旧约是这样，在将来也是这样。在启示录十三章，我们看见将来会有四十二个月，那就是三年半。这四十二个月呢，就是末了的七年的最后一半的结束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所提的那个七十个七的末后一个七。在七十个七是分着三段，首先一个七，六十二个七，然后到最后有一个末了的七，而每一个七呢就代表七年。那这末后的七年 就是末后一个七，就是末后的七年的下半，就是三年半，一共是42个月。那42个月呢，就是大灾难的时期，是非常可怕的。在那段时期呢，要有许多的试炼、试验、试油，还有苦难。但是这42个月完成以后呢，国度就要来了，也就是安息，那个千年的安息就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从亚伯拉罕到玛利亚是那个42，就是受苦试验试油的时期。在所有试炼试油受苦的4代以后，基督就来，基督是成为第42代而来，做我们的安息和满足。有了他，我们现在就有完成的安息和完全的满足。我们假如读这个历代志的历史，就会发现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实际上啊，不是42代，实际上是45代。那为什么马太福音只记这个42代呢？因为它是有属灵的意义的。那属灵的意义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在试炼以后带进安息。那这个45代删除了其中受咒诅的3代和不适当的1代，另外又加上大卫把它算作2代，他是列祖时代最后1代，又是君王时代第1代。所以呢，就是把大卫算2代，把其中受咒诅的不适当的4代去掉，45就变得42了。那这42呢，就分着3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一共有14代。所以呢，这个圣灵啊，把这些名字这样排是很有意思的，里面呢是很有讲究的。我们要记得，我们这样来读经啊，这个不光是生命读经，这个是真正是查读圣经，查到它里面的这个骨头去了。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旧约的知识，历史的知识。我们需要看见这个马太的记载啊，不仅仅是按照历史，它是按照道理的。反而呢，这个约翰的记载是按照历史的，因为约翰是按照历史的事件来写他的福音书。按照历史来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45代，但是按照马太的道理的目的是42代。马太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14代，从大卫到迁徙到巴比伦也是14代，从迁徙巴比伦到基督又是14代，这必定是有道理的目的。马太这样说并非不正确，有3代略去了，因为他们不够资格，有1代也不够资格，因为他不适当，也被再剪除了。但是有一个奇妙的人物，就是大卫王，他是有2倍的资格，他就成了2代，他结束一段开启另外一段，他带进君王的职分，因为接着他国度得以建立。所以因着大卫被算为2代，基督这个家谱就能够包括42代，分着3段，每段有14代。好，现在到第17节，他说到基督，我们来看看到了基督这几个字。这个路加的记载啊，是开始于耶稣，然后呢回头一直追溯到神，是一共77段。马太的记载呢，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往前走到基督是42代。这个路加的家谱是往后走的，追溯到神那里去。马太的家谱呢是往前走的，一直达到基督。所有的世代它的箭头都是指向基督，并且是带进基督。没有基督就只有41代，没有目标，没有总结，没有终结。41不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我们必须要有42这个数字。基督是历世历代的目标、总结、终结、完成和完全，他应验了历代的预言，解决了历代的问题，也应付了历代的需要。基督来就应验了所有的预言，亚伯拉罕的预言、以撒的预言、雅各的预言、犹大的预言和大卫的预言。基督他不来，这些预言全部都虚空了。基督来了， 亮光、生命、救恩、满足、医治、自由、安息、安慰、平安、喜乐，都通通一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整本的新约都是这位奇妙基督的详尽的说明。新约的27卷书、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都是告诉我们这位基督他是如何应验了所有的预言，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并且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也告诉我们基督如何是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现在基督已经来了。